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使徒保罗他在罗马书前8章为我们阐述了福音的核心：称义、成圣、得荣耀。我们可能期待接下来保罗就开始进入关于福音信息如何在教会生活和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的应用。可是你会发现，并没有。他是在他的神学信息1到8章，跟生活应用12到16章中间插入了3章，就是9到11章，来探讨一个其实蛮难的问题，就是以色列人的不信和得救的问题。以色列的问题其实给初代教会带来很大的挑战。尽管我们知道福音是从犹太人开始的，耶稣基督他的肉身，他也是犹太人。12门徒全部是犹太人，我们的母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全部是犹太人，那是一个犹太人的教会。也就是说，随着这个福音呢，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到外邦，越来越多的外邦人接受了耶稣基督，进入教会。就在初代教会不长的时间，教会整个组成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犹太地区以外，在小亚细亚、希腊、罗马，就整个地中海的地区，整个教会啊，基本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外邦人占主体的教会。相应的，犹太的基督徒在这些教会当中反而成为一个少数。而保罗写就是收信的这个教会，就是罗马教会，正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犹太基督徒他不仅是在当时的初代教会当中是少数，他也在整个犹太人的社群当中也是少数。换句话说，大部分的犹太人其实是拒绝福音，不接受耶稣是基督的。那这样的话，教会就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如何调和神在旧约给以色列这种不变的应许？像我们第一首歌唱的，神的应许不变，跟以色列他在新约却拒绝接受耶稣是基督这样事实之间的这种张力，这其实不仅是初代教会的问题，也是当代教会的疑问。我知道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前段时间不少人去了圣地旅行嘛，包括我们当中很多人去过圣地。你会到以色列，你可能怀着很高的期待，觉得那是圣地，对吧？可是你马上你会发现，其实现当代的以色列其实是很世俗的。我看了那个，而那些你会看到有一些是很保守的，在宗教上趋于保守的以色列人，也就是那些正统的这个犹太教的人，他其实对基督还有对教会是很反感的，很敌视的。根据2015年盖洛普的一个调查，65%的以色列人说他们是无宗教或者说是无神论。那只有30%的人说他是比较宗教的，就是比较 religious，而这个跟泰国在一起，这已经是在全球最宗教化的国家。你可以想象吗？最宗教化的国家，只有30%的人是 religious，而就是整个以色列基督徒的比例，你们猜猜是多少？不到2%。1.9%，也就是说总人口不超过18万，而且这18万当中，75.8%的基督徒是阿拉伯的基督徒。大家可以算出来吗？这个犹太人的基督徒其实是很少数、很少数的。那很少数的当中，可能大部分还是这个天主教徒或者是东正教徒，而真的是。就是这个新教徒的，现在有一个运动叫做 Messianic Jews，就是 Messianic Jews，而这些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犹太人，在以色列猜猜多少？只有1000到2000人，分布在100个 Messianic House of Worship，就是弥赛亚会堂。而在美国呢，大概有17万到25万之间，这是 Messianic Jews。它分布在438个 Messianic House of Worship，就是犹太相信耶稣是基督的这个犹太人的会堂当中。那在全球犹太人总共多少人呢？ 现在我看到的数据是1600万，其中81%主要是在以色列国和美国，那以色列国差不多占了全球以色列人口的30%，而美国有51%。让我们可以思考，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问当时初代教会同样的一个问题。而且我也发现我们华人的基督徒、华人教会其实对以色列是很感兴趣的。那我们会不会跟初代教会会有同样的疑问？为什么神的选民以色列不接受耶稣基督？难道神在旧约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失败了吗？教会果真完全取代了以色列吗？如果神他在旧约对以色列的应许没有成就的话，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又怎能相信同一位神对我们新约的应许呢？我们会面对很大的神学的一个问题，这是关乎我们的信仰、我们生命的一个问题。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其实是蛮困难的，我们需要一些耐心，也需要一些谦卑，更需要圣灵的带领。使徒保罗他在罗马书花了3章时间来去探讨这些问题，而他探讨的所有的动机都是为了他所传的福音，也是我们今天所接受的福音来做辩护。那我会分3讲来讲。那今天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使徒的忧愁，神话语的成就。经文出自罗马书8章1到29节，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翻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今天经文比较多啊，我们一起来读。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心，就是自己被主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家，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家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啊，你是谁？ 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富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单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可能？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你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地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如海沙，得救的不是是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又如先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谦卑在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承认在你的话语当中有些是难解的，让我们能够谦卑的寻求圣灵的帮助，不去强解神的话，也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出神，你知道我们心中的疑问，更求你解开，让我们等候你的话语的彰显，就如启明星照亮，让我们的心中因你话语的照亮变得亮敞起来。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作为外邦的使徒保罗，他的福音工作其实是非常的显著的。我们读过使徒行传都可以看到，保罗的整个事工是神怎么大大的使用他。他带领很多的外邦人信主，兴起很多的这种外邦的福音的工人，可以说他将基督的教会建立在整个分布在地中海，整个地中海的世界。然而作为以色列人当中的以色列人的保罗，他同时也看到他自己的骨肉之亲以色列人却拒绝福音。有的时候可能就好像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甚至服侍神，可是看到我们的亲人，我们的骨肉，他们却不信主，甚至背逆神。我们知道使徒他的内心是何其的伤痛。以色列不仅在当时不接受耶稣基督，如今仍不接受。那我们这些，我们是华人的基督徒，我们其实是外邦的基督徒，按照新约圣经来看，那我们怎么来看神他在旧约一方面他对以色列有诸多的应许和祝福，另一方面却以色列人依然抗拒福音，不接受基督，神的话难道失败了吗？这个问题其实蛮难的，也是我们不能回避的。我们今天就先来看使徒的忧愁，我们再来看神话语的成就。我们先来看使徒的忧愁，保罗他在这里面说，其实他是非常的 sentimental， 就是非常的个人化，表达他内心的这种伤痛。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我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至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保罗在这里面他说起他的哀愁，他说是大有忧愁，时常伤痛。 从程度上来说，它是大的，这忧愁是大的；从时间来说，这忧愁是不断的，是持续的，让他的心中没有办法消解。而他忧愁的原因，就是他的骨肉之亲以色列人拒绝福音，不接受耶稣基督。为了来说明，来真切的表达，这是他真实的感受，他以基督，以圣灵的名来强调说，我是在基督里，是被圣灵感动。同时他再加上也是自己的良心，三者同时来证明这一点。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他们要有两三个人做见证，这个见证才是真的。我想保罗他也是作为一个犹太人用了这样的一个传统。常言道，爱之深，恨之切。保罗之所以内心这样的伤心难过，乃是出于他对他自己就骨肉之亲的爱，爱到一个地步，他甚至发誓，他祷告说，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如果这能够让我的骨肉之亲以色列来接受耶稣基督的话。而这样的爱，我在想，其实也不只是血缘上或者是民族上的这种骨肉之亲的爱。这个词在希腊文被称为 philia， 我们知道这个 philia， 这是兄弟之爱。我在想，其实读的话，你再读，你会发现，这是基督放在使徒心中的圣爱，是 agape， 不只是兄弟同胞之爱，更是神放在他仆人当中的那种神圣的爱，那种 burning love。这里面读到这儿的时候，让人不由得想起，在旧约先知摩西，他对以色列百姓的爱。在我们知道，在耶和华因着以色列拜金牛犊的事件上，耶和华起意要灭掉这些拜金牛犊的百姓。那个时候，摩西他就为百姓向耶和华祷告，他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然后他说什么？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几乎是流泪了，因为我看到神的先知、基督的使徒，他们作为祭司，在为神的百姓来代求，他是何等的言辞。有的时候我自己也在反思我自己，我说，主啊，我有这样的对教会、对我的骨肉同胞有这样的爱吗？神啊，我可曾真的明白你对这些世人、你对神的百姓、你的这种心，我可曾真的摸到了？我是否到了一个地步，我愿意牺牲自己来因着神的这种 burning love 来说，神啊，愿意我的骨肉之亲能得救的话，我宁肯自己从生命册上被涂抹，我宁肯自己与基督分离。彼得前书说，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有君尊的祭司，祭司就是来站在神跟人的中间，来为人来代求。我们教会，我们基督徒不当也这样来为我们的教会，来为我们身边没有得救的骨肉之亲、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来这样代求吗？在昨天追思礼拜上结束之后，有一个姐妹结束，她就说，马上她要去看她的儿子嘛，儿子还没有信主，她就说，我这次回去一定要让儿子信主。我们知道吗？他是我们的骨肉之亲，但是有更深的，就是神的爱，我们一样想让他们也得救，与我们同得着福音的好处。接下来是保罗接着来讲以色列他荣耀的身份，但是这种讲到以色列他们这种属灵的遗产的时候，反而加重了使徒的忧愁。以色列是谁？注意前面他讲到以色列，他用什么？他说是犹太人，对吧？这里面他特别换了，他因为犹太人是什么？是他的民族身份。而以色列呢，是强调他们跟神的盟约的关系，是约民，是神的百姓。我们知道是这个以色列本来是一个人的名字，就是雅各的名字，神将雅各改为以色列，雅各就是抓的意思，从自己抓。而这个以色列呢，就是神征战， 这其实是神给了他的一个应许，也是给了他的一个要求。以色列不仅是一个人的名字，他也是神选民的身份。在这里面他接着列出了六大，就是以色列在神面前的特权。第一个，儿子的名分。出埃及记四章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神的荣耀，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借着他的会幕和圣殿，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彰显他的同在和他的荣耀。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神的荣耀彰显的时候，那些百姓他们在神面前是怎样的回应，而且是诸约，包括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西乃之约以及大卫之约。律法，以色列作为律法的承受者和守护者，没有以色列人我们没有旧约的，对吧？礼仪，我想这里面讲的是献祭的体系，还有圣殿的崇拜。应许，就是神给列祖的应许。不单如此，先祖亚伯拉罕、约瑟、雅各都是他们的。照肉体来说，耶稣基督也是犹太人，也是从他们出来的。拥有这么多的属灵的产业，以色列却竟然不信福音。就好像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跟我说，我的孩子从小就在教会长大，开始参加儿童事工，去幼子，然后又服侍，甚至在大学还带领团契，可是他却远离了神。我想你们大概能够体会到保罗内心的这种伤痛。我们越是看到他的这种属灵的经历，越是他的这种属灵的遗产，越是让我们这些人伤痛。这不仅让保罗伤痛，也让那些让一些人对福音有怀疑的人更加怀疑福音，更加去质疑神的信实。然而在极深之处，保罗向神发出赞美，他说他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他是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不仅是以色列人，耶稣基督他更是在万有之上是永远可称颂的神。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这是保罗在这里给我们这些服侍神的人一个极大的提醒，就是说我们在服侍看不到果效的时候，甚至事工变得越来越糟糕的时候，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我们该如何去反应？我们会失望，我们会伤心，这是人之常情，但是这不能阻止我们赞美神。因为事工不顺，有可能是我们个人的原因，因着我们的不成熟，我们缺乏经验，或是我们身体或者灵性上的软弱，也有可能就是你服侍的人，不管你怎么努力，他就是不回应。还有可能我们就是在不同的事工的阶段，因为在事工当中，有的时候就是流泪撒种的时候，而有的人是欢呼收割的时候。还有更有可能，我们通常都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在这个时候很容易陷入低谷、灰心、失望，其实是不必的。我们要 look up， 向上看，我们依然可以赞美神。特别感谢神，今天云婷姐妹特别选了我们在痛苦当中向神的那个赞美。因为神的慈爱和信实并不因为环境而改变，他的美善和圣洁永远值得我们颂赞。就好像先知哈巴谷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里绝了羊，棚中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阿们。圣灵应许说，他要以华冠代替灰尘，以喜乐油代替哀伤，以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在我们在经历服侍的低谷的时候，没有果效的时候，我们依然会因着耶和华来喜乐，因为我们的喜乐来源不是事工的果效，甚至不是我们服侍人的反应，就是单单因为他是神。我们知道我们服侍的是谁，我们因他喜乐。我们也求圣灵带领我们走出心中的这种困惑。当然我们依然会有疑惑，神的话真的落空了吗？第二，就是我们来看神的话绝不落空，他必成就。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 第一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完全是出于神主权的拣选，而非人意的选择。第二，神的拣选绝非不公平，他实行怜悯，他也执行审判。第三，受造之物没有资格挑战创造之主。第四，神以他的怜悯拣选以色列的渔民，他也拣选外邦人。我们下面就一一来看。我想说这一段其实在神学上很不容易的。我们首先来从神的拣选来看神的话语。从神的拣选来看神的话语没有落空。首先要澄清一个事实啊，就是从以色列人生的不都是以色列。第一个以色列是指什么？是血缘上的以色列。第二个以色列是属灵的以色列，就是成为神儿女的以色列。我们也可以从两个例子来看。第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这些在旧约都是耳熟能详了。亚伯拉罕他年纪老迈，而他的妻子撒拉不能生育，于是亚伯拉罕就从使女夏甲生了以实玛利。但是神却提醒他说，从以撒生的才能称为你的后裔。也就是说，尽管以实玛利和以撒都为亚伯拉罕所生，但是以实玛利仅仅是肉身所生，而以撒是蒙应许而生，蒙应许而生的才承受亚伯拉罕之约，承受亚伯拉罕的祝福。利百加他从以撒怀了双胞胎以撒和雅各。如果你说以实玛利和以撒是因为同父异母，他们的这同父异母的情况，但是以扫跟雅各却是同父同母的双胞胎啊。他们在没有出生的时候，善恶尚未显明的时候，神就已经拣选雅各而不拣选以扫，说什么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因为雅各为他所爱，以扫为他所恶。可见神的拣选跟人做什么是无关的，完全出于他永恒的旨意。在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当中，神拣选了以撒，在以撒的双胞胎当中，神拣选了雅各。按照当时的文化传统，这其实都是很令人震惊的，因为以实玛利和以扫其实是长子的。但是神的做事却不按照人的想法和人的传统，神拣选了幼子。你会发现神的拣选让人吃惊，也让人没有办法夸口。由此可见，凭肉身并不能保证与神立约，成为神约的承受者。身为就是血缘上的以色列人，甚至是长子，都不能成为神儿女的保证。这个其实让人很害怕的。我记得在几年前，我的好朋友他当时生孩子的，他们很紧张要生孩子。他说，我不确定我生的孩子会不会信神。真的，你不能保证的，血缘上的没有这个保证。那什么才是成为神儿女承受神圣约的保证呢？神的拣选。而神的拣选是借着他的应许和呼召而成的，是第一个从神的拣选看。第二个，神全凭他自己的主权拣选。神完全不根据人，而是全凭自己的旨意拣选。有人就说了，那神的拣选公平吗？保罗说，断乎没有不公平。我们可以从两个例子来看，从摩西的例子来看，神他自由地对摩西实行怜悯，也从法老的例子也看，神对法老自由地实行他的审判。我们知道摩西他是作为神跟以色列之间的中保，他跟神的关系在旧约可以说那种亲密程度好的真的是无人能出其右。圣经怎么记载说摩西跟神谈话的时候好像跟朋友讲话一样？要知道啊，那个时候还不是在新约圣灵降下来，在旧约啊，他们跟神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那摩西他在祷告中，他对神他说，神啊，求你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那神对他的答复说，我要显示我一切的美善在你面前经过，并要在你面前宣告耶和华的名。也就是说，神并没有完全按照摩西所要求的应许他，他要求他想见的是神的荣耀，但是神说，我让你看见我的美善。 摩西最终没有看到神的面，他仅看到神的背。这个时候神宣布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可见神他是拥有完全的自由，他向任何人显示他的恩典和怜悯。换句话说，神也有自由不向任何人显示他的怜悯和恩典，因为神不亏欠任何人的。因为我们说的公平和不公平，是因为有这个bonding，有这个责任在，可是神不亏欠任何人。人之所以能够蒙受神的恩典，蒙受神的怜悯，完全在乎发怜悯的神，而不在乎做事的人。如果说摩西是彰显的神怜悯的例子的话，那么法老则是彰显他权势的典型。神借着摩西对法老说，放我的百姓走好侍奉我，但同时他说，我让你存活是要使你看见我的大能，并使我的名传遍全地。大家看到了吗？神他对法老的作为不只是刑罚法老，甚至不只是拯救以色列民，是为了什么？使他的名被高举，使他的名被宣扬。法老的心刚硬，这个也是很难解的经文。你会看到这里面多次讲到法老的心刚硬，但是也说耶和华是法老的心刚硬。耶和华是法老的心刚硬，法老就不许以色列人走。这其实也是神为了要彰显他更大的全能。我们知道在这个十灾，一灾胜过一灾，因为他的每一次心刚硬，使得这个灾在不断的加增，直到十灾完全实行，直到神的拯救完全实现。换句话说，不可一世，心硬如法老，他也不过是神用来彰显其全能的一个工具而已。如果我们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符合圣经的历史观，我们能够看到神在任何情况下能够使用任何人来成就他的救恩计划，来彰显他的荣耀，我们就不会被时局迷惑，陷入不必要的恐慌当中。神有完全的主权，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怜悯也好，刚硬也罢，都是神他主权的彰显。我没有办法去解释神叫法老刚硬什么意思，我可能要写篇文章，也许可以给大家看。这第二点。第三点，既然神拥有这样的绝对的主权，那神为什么还有理由来向人问责呢？你会发现人很容易这样问。换句话说，我们既然神他掌完全的主权，我们人在神面前这样的渺小，为什么神还要要求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行为负责？神是不是太这样要求太不合理了？如果没有神，或者说我们的神是没有主权的神，一切都是我们人做的，都是人做出来的，我们要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想大部分人是没有意义的。问题在于，我们的这位神他拥有完全的主权，他自由地向人实行怜悯，也使人心刚硬。那神再来追究人自己行为的责任，是否还合理呢？我们也许期待保罗会解释，好像人为什么要为自己负责任，可是你会发现保罗根本就没有解释，反而他进一步去强调神的主权，并且引向他的怜悯。他用以赛亚书29章还有45章里面一个非常熟悉的以色列的一个比喻，就是窑匠和陶土的一个比喻。我想有的时候我们会质疑神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通常不是把神看得太高了，看不清了，而是把神看得太小了，我们在自我当中去揣度神，而这样的神根本不是神，是我们不过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偶像罢了。我们生活在一个人本主义的时代，神已经被从人心从社会的这个移植非常的边缘，我们不需要的时候人任意而为，而需要的时候才开始对神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和满是愤怒。我们忘了神是谁，我们忘了他是那一位自由拥有的神，他是万有的创造者，我们也忘了我们自己是谁，我们不过是神 是耶和华神从泥土吹气而成的一个卑微的受造者。如果我们能明白这是我们对话的前提的话，我们就不会陷入那种把自己想象出来的神迹陷入无休止的哲学的诡辩当中。这里面旧约说得很清楚，神是窑匠，我们是泥土。你如果了解你是泥土的话，你面对窑匠的时候，你还跟他争论什么？你会抱怨你的父母为什么这样生我吗？ No， 那是你父母的权柄。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当中拿出一块做贵重的器皿，拿另外一块做卑贱的器皿？我们知道材料都是一样的，不过是泥土而已。做成贵贱的器皿那一块跟做成卑贱的器皿那一块都是从泥土来，没有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人跟人其实没有太多本质的区别，使人与其他人不一样的是什么？是神。使他们不是泥土跟泥土不一样的是神，是你窑匠。就好像同样是碳元素，有的就是石墨，有的就是金刚石。那么神他可以为了他为彰显他的愤怒，显示他的权柄，预备遭毁灭的器皿，他可以这样做。那这个时候神又多多的忍耐，这个叫任凭。有的时候神，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不公不义，恶人不说什么，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比神好像着急一些。神的忍耐不见得是一个好事，神的任凭绝对是很可怕的。神这样忍耐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显明他的愤怒，就是让人的恶满盈的时候，神的审判才到来。神这个时候其实还是给人恩典，让人悔改的。引用同样相应的，神对于那为了彰显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他就多施怜悯。无论是神的审判还是他的拯救，你会发现这都完全出于神的主权，为要彰显神他自己的名。神他可以通过他的怜悯来拯救人，彰显他的荣耀，神也可以通过审判来去彰显他的名。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我们只期待神按照我们心里想要的，觉得是好事，觉得是公义的事情，神才能彰显他的荣耀。不是这样的，我们从圣经来看，神在忍耐宽容恶人，在积蓄他的愤怒，其实神也是为了要彰显他的荣耀。如果我们能够相信这样的一位神的话，我觉得这将很大的改变你的神观，你的基督徒的生命。第四，全权的神也是怜悯的主。我们想到神的主权的时候，为什么人会抗拒神的主权？我想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会推论出神的主权好像显示出神的冷酷，但是圣经，我们不能通过哲学去推论神，这个是很危险的。我们必须从圣经的启示来去认识神。圣经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神的主权不是导向神的冷酷，而是启示他的怜悯。而他的怜悯不仅体现在拯救以色列人，也体现在他拯救外邦人。首先，神他怜悯体现在他拯救外邦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好像不觉得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有什么区别。在旧约你知道吗？外邦人就是被遗弃的民族啊，以色列才是神的选民，外邦人他们没有神，是拜各种这种人造的偶像的，在世上没有盼望的，这种诸约的应许跟他没关的，没有任何祝福的。但是神却实行怜悯拯救。引用何西阿先知何西阿的书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什么？我的子民。本来不蒙怜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不是子民的，将来要称为永生神的儿子。我们身为外邦人，我们想想，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华人都是外邦人呢。如今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子民，永生神的儿子，这难道不是神的怜悯的体现吗？神不必要，其实神不必要拯救任何人的，神之所以拯救我们是出于他的怜悯。接着以色列人来看，神拯救以色列人数虽多，但是真正得救的其实不过是余数。请注意啊， 即便这些余数，神拯救这些余数，也是同样是出于神的怜悯。因为如果不是神的怜悯，这些余数也不配拯救的。圣经怎么说？说他们早就像索多玛、俄摩拉了。我们知道索多玛和俄摩拉是神在旧约对罪人、对罪审判的一个典型，其实也是预示着神将来的一个审判。那神为再回到更早的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要拣选以色列？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义吗？申命记九章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你们得你们的地，你们进去得你们的地，并不是什么因为你们的义，也不是因为你们心里正直，乃是因为这些国民的什么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是因耶和华要坚立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神怎么说？你本是应着相敬的百姓。神说话一点也不客气的。我们想想，我们这些外邦人被拯救，是因为我们比我们邻居不信的更好吗？我们比他们更良善吗？我们比他们更可爱吗？不是的，我们同样是应着相敬的百姓。之所以神拯救我们，是出于他极大的怜悯。所以说，神的拣选不是因为人的善，而因为神他纪念他与列祖的约。这当然，神甚至拣选列祖也不是因为列祖的义，而是因为神他主动呼召列祖，而且这些列祖也真的以信心回应了神的呼召。然后神与列祖立约，神纪念跟列祖的约，然后拣选以色列。如今我们基督徒也是因为神耶稣基督他用他的血立下的新约，因为他纪念耶稣基督，所以他拯救我们，我们成为他的百姓。你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个完全主权的神，他是一个极有怜悯的神。他从不义的以色列民当中保存了余民 remnants， 否则的话，以色列人是就像索多玛和俄摩拉完全就灭亡。你会看到，其实在几次在圣经几次出现神要定义灭除整个以色列全族的，可是神后来又施怜悯。我们想，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神他不愿一人灭亡，他要万人都悔改得救，这是神他怜悯的心肠。可是现实是，神没有拣选所有的人。神的拣选完全出于他的怜悯和恩典，神不拣选也是完全出于他的主权和自由，同样也是为了彰显他的大能，为得预备的人、得救的人预备。我也想分享一下，就是我个人对这段这个神的拣选这段的一个理解。因为在开始信主的，可能包括开始服侍的前面五六年，我发现我读到这个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接受，我是很抗拒的，我就觉得这个是很不公平的，我觉得是不能接受的。其实花了很长的时间，我才真正的意识到神的拣选是什么。因为你从你的人的这种理性出发，从哲学的逻辑考虑，你会发现是不 make sense 的。你会觉得你信这样的一位神，你会跟随这样的主，你会觉得没有，是你自己的都接受不了的，你甚至没有办法来去 convince 别人来去接受福音。可是当我自己真的谦卑下来，来去读神的话的时候，我发现让我彻底的谦卑下来，让我看到了是神的伟大，让我看到了通过神的伟大来去看这个世事，发现就很不一样了。神可以在他的审判当中彰显他的名，他也可以通过他拯救来彰显他的名。他可以使人刚硬，他也同样使人怜悯。我们之所以今天能够在这里，我们之所以成为基督徒，也是完全出于耶和华他诸般的怜悯，也是出于他主权的拣选。我们有什么好夸口的？也是因着这样的心情，我们为着我们的骨肉之亲，我们哀伤。但是在哀伤极深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向神发出赞美。因为神他没有拣选所有的以色列人，这是出于他完全的主权。 主权的神，他自由的怜悯神，也自由的审判人。主权的神，他是怜悯的主，是救恩临到外邦，他也保全以色列的渔民。神的名是当称颂的，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你超越万有之上，万物都是源于你，借着你，并将归于你。你是教会的元首，是我们的中保，我们的救赎主。若非你的怜悯，我们这些都是要灭亡的人。我们在你的怜悯当中看到神你的主权，看到神你的荣耀。我们为着我们的华人，我们的骨肉之亲爱哭，因为很多人还背逆你，活在背逆当中，还不认识你，抗拒福音，甚至包括我们的家人。但求主你的怜悯，施恩拯救我们，在流泪当中要颂赞你的名，你的名是当称颂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